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太远了，是不是？
太远了，太近了，其实应该可以收得到，不过没事，还要高一点。
没事没事，就这样，好了，可以，谢谢，谢谢。是希望大家见到我不要太奇怪啊，为什么这个人又出现了？是吧？昨天晚上我到教会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个姐妹，然后那个姐妹问我说：“哎，你在这里干什么？”然后我真的是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我其实想说的是，我这次来干嘛的呢？我这次来是挑着土来填一个坑的。那什么坑呢？这个大概是在二十个月以前，我自己挖的一个坑啊。我猜在座也没有人再记得那个坑了，但是。做人要讲信用，对吧？我不管别人记不记得，我自己挖的坑，我含着泪要把它填上，对吧？所以呢，我就来填坑了。那这个坑是什么呢？在2022年11月的时候，我们讲罗马书第九章啊，然后我提到说，旧约里面的上帝，他吩咐以色列人杀人的那些经文，常常是弟兄姐妹心里面的刺。以后呢，我想找机会看看我能不能把这根刺拔掉。那次讲到以后，有一个兴旺爱的姐妹，她就走上来跟我说，我不知道那位姐妹自己还记不记得，她说，你说的那个上帝命令以色列人杀人的事情，确实一直都是我心里的刺，你今天没有拔这根刺，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哦。请放心，我一直都记得。其实在那次讲到的时候，我自己也说过嘛，曾经有一个弟兄，他就因为没有办法理解这些经文，他就开始怀疑上帝的慈爱，然后怀疑圣经。然后当他跑来找我的时候，我也没有能够很好的去跟他解释到底这是什么原因，然后呢他就从教会消失了。那我知道这件事情这个结果，他并不完全是理解圣经的问题，我也知道这也不完全是因为我的能力不足。但对我来说，这件事它一直是一个遗憾和提醒。如果说弟兄姐妹对圣经所说的话心里有刺，就是说有不理解的地方，或者有觉得不舒服的地方的话，我要尽力的把这些刺拔掉嘛，否则那个结果就可大可小，对不对？那广东人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其实这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那么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去杀人的那些命令，大概是我想经常让读者心里面卡刺的那个经文，而且应该是很大的刺，因为它会挑战两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个是什么呢？上帝的慈爱，对不对？一个命令一群人去杀人，甚至去杀光另一群人的上帝，他真的是慈爱的吗？他真的是像你们宣传的那样爱上帝，甚至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的那一位神吗？第二个问题是顺服圣经真理的绝对必要性。要是我们说，哎，我们不一定要听圣经当中的那些杀人的命令，那么请问我为什么又要听圣经当中其他的命令？如果说在今天我们不听从这些圣经当中杀人的命令，是因为当代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不允许我们这么做，那么这是不是说这个时代的文化会比圣经的真理更大？如果是的话，那么遇到两者相冲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当首先顺从这个时代的文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就说什么？那也就是说，只要是这个时代认为是政治正确的东西，做基督徒的就应该为他打 call 嘛。就比如说应该保护每个人，包括小学生和中学生选择自己性别的权利。很显然，所以杀人的吩咐这根刺不拔掉的话，它的多米诺效应一定会对我们的信仰造成一系列的挑战。所以啊，今天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来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圣经当中那些吩咐以色列人杀人的经文呢？旧约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地方都包含着这类的命令，它们呢并不完全的相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看其中的一段，就是刚才弟兄姐妹一起读的《生命记》的第13章。 那在生命记十三章当中，上帝大家刚才已经读到了，有三次吩咐以色列人去杀人，对不对？第一次是在一章五节这一段，上帝说什么？说如果有先知或者做梦的来诱惑你们离开上帝，你要将他治死。那所谓先知就是带上帝传话的人嘛。那所谓做梦的呢，就是那些经常说，哎，上帝托梦给我，然后通过解释这种所谓的异梦来宣讲上帝信息的人。所以这两类人基本上做的是同一类的事情，做先知或者做梦，请注意它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十三章的一到五节里面才提到的这两种人呢，显然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假先知，对不对？或者说他们不是为耶和华传递信息的人，因为他们的信息是劝人离开耶和华上帝的。然后第二次吩咐杀人在哪里呢？六节到十九节当中，上帝说什么？如果你的同胞弟兄，或者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就是那些对我们很重要的人，所谓的 significant others， 对，来唆使你离开上帝的话，经文说你总要杀他，你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再然后第三次在十二节到十八节，上帝说，如果你查实了有一个城里的人都跟从匪类背叛了上帝，你要怎样呢？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那这里所谓的匪类不是指那种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的那种车匪路霸，它的原文就是一钱不值的东西的后代，所以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垃圾或者是人渣的儿子这样的意思。不知道大家在读完这十八节以后感觉如何，特别是在读到这三次吩咐杀人的命令之后，你感觉如何？你会不会觉得上帝，至少旧约里的上帝，他是很残忍的？或者你虽然相信上帝这样吩咐一定有他的道理了，但你心里还是觉得不舒服？盼望神呢可以使用接下去的这一点点时间，可以多少帮助我们除去一点心里的不舒服。我们应该怎么理解《生命记》十三章当中上帝叫以色列人去杀人的这个吩咐呢？在下结论说上帝很残忍之前，我想我们至少应该考虑以下这三个事实。第一个是，在这一章经文当中，上帝所吩咐的不只有杀人，并且呢，在他的吩咐当中，杀人并不是重点。第二个就是，我相信弟兄姐妹都记得，在律法当中，除了这些杀人的吩咐，上帝也曾颁下诫命说什么？不可杀人。第三个是在整个摩西五经，包括它其中所有的律法，我们要明白他们在本质上都是什么？教导。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事实上帝所吩咐的不是只有杀人。在生命记十三章的一到五节当中，经文说，如果有先知或者做梦的，就是有假先知来诱骗你们离开上帝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你可以看到第三节说的是不可听那先知或者做梦之人的话，第四节说的是你要顺从耶和华你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那这两节经文显然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嘛，对吗？不要听那些先知或做梦之人的话，就是你要听耶和华的话，顺从耶和华我们的神，然后怎么样才是第二句话，你要将做先知和做梦的人，也就是那些假先知处死，把恶从你们中间拔掉。然后呢，在六到十一节也是一样的，经文说，如果有那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人，他在教唆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做？第一个是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然后才是什么？你不可连续他，总要杀他，要用石头打死他。所以一个最直接的观察就是，经文所提出的处理的方法，它不是只有杀人，对不对？更不是一上来就叫我们去杀人的。经文两次在讲的都是什么？先提到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做，我们不要去听那些人的话离开上帝，然后才说什么，我们要怎么对付那些拉我们离开上帝的人，去除掉他们。那请问在这两个举动当中，哪一个才是重点？ A 不要听那些人的话，必杀人。我的答案是 A 啊，不要听那些人的话。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想象这样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在执行上帝刚才的这两个吩咐的时候，我们不做 A 而只做 B 的？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我们听了这些人的话，但转头又把这些人杀掉的。这个组合不太合理，对不对？要是我们听了这些人的话，那么这些人就应该是我们的精神导师，我们就应该是他们的同伙了嘛，对不对？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去杀掉他们呢？但反过来，第二种情况是，有没有可能我们是只做 A 而不做 B 的呢？就是说我们没有听从这些人的话，但我们也没有把他们杀掉。在逻辑上这是可能的，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扪心自问了，如果不考虑圣经的吩咐是怎样的，弟兄姐妹在真的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会怎么选择？我们大多数人就是这样选择的吗？我们不会背叛上帝，但我们也不会真的去把那些诱骗或者是教唆我们背叛上帝的人杀掉的，对吗？所以在经文所吩咐的 AB 这两个动作当中，我们可以说 A 它才是基础，B 其实是一个附加性的动作。那至于说12节到18节呢，其实你仔细去读，你就会发现它只不过是1到11节的一个补充说明。其实它的前提跟1到11节是一样的，它在说什么？有人在诱惑上帝的子民离开上帝。然后1到11节里面讲的是那个正确的应对这种诱惑的方法是什么呢？一，你不要听他；二，你要把它除掉嘛。然后12到18节它是什么？它在处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万一有人听从了这些假先知，那怎么办呢？那么经文说的是，你要先去仔仔细细的调查清楚是不是情况属实，如果情况属实，你再除掉它。所以你可以想，对于那些，对于这6节经文当中所提到的那些听从了匪类的劝告而离开了上帝的人来说，他们是不是跟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是先听到了上帝的吩咐，说你不要听他的，你要除掉他，是他们自己没有听，然后才会落到被处死的境地当中吗？而且我们要留意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其实是给了他们足够的缓冲的时间的。你仔细看13章的14节说什么？他说，如果你听说有人背叛上帝了，你要怎样？你要去探听，你要查究，要细细的访问，要查明果然是真的，然后才可以下手。请问为什么需要这么谨慎？一方面，他当然表明了上帝看重人的生命，他不嗜杀。但是另外一方面，这有没有可能也是上帝要给那些背叛他的人留一个回转的机会？设想这样的情况，如果一个人因为所谓匪类的诱惑，他一时糊涂就背叛了上帝，但是当他看到有人来调查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突然一下子反省过来，说我好像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然后他立刻马上就回头悔改了，请问他还会不会被杀？应该不会，对不对？因为如果这个人已经悔改的话，那么调查的结果就不是经文所说的果然是真。所以呢，我说这么多只是想告诉大家，如果我们仅仅是读生命记13章的话，我们会看到上帝所吩咐的不是只有杀人，其实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可能在读完这段经文以后只记得上帝叫我们杀人。那当然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就是这样的，我们通常更容易会注意到那些与众不同或者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东西。就比如说吧，假设现在有18个帅哥美女从这个会堂当中走过去，其中17个的人都穿着白衣服，只有一个人穿着红衣服的话，你一定会怎么样？首先注意到那个穿红衣服的，对不对？然后我也懂不管今天我在讲台上讲了什么，最后大家一定记住的是什么？是我讲的那些不正经的话，对吗？因为我在台上讲圣经是你的 期望当中的事情，可是我讲一些出乎你意料之外的话，却是对你印象最深刻的话。所以我们明白啊，就是当我们去读这个经文，然后只记得上帝叫我杀人的时候，经文的真相也可能不是这样子的。对当代读者来说，你们去杀人肯定是一个说你们不要背叛上帝，更加出乎叫人，更加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吩咐嘛。所以很自然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在读完这些经文之后就只记得什么？哦，上帝叫我去杀人。但事实上呢，那也许是神的话语当中的一个附加的一个次要的部分。好，现在我们来看，接下去看，可能弟兄姐妹会说，好，没错，那我可以承认在经文当中杀人不是重点，但你不能否认的是什么？圣经确实吩咐以色列人去杀人了呀，对吗？那的确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啊，但是我们需要看清楚的是什么呢？是像生命记十三章或者像约书亚记里面这种去杀人的吩咐，并不是上帝再给以色列人可以杀人的权利，不是上帝列出了一些情况说，哎，在以下这些情况之下你就有权利自己决定去杀人，而是上帝在委托以色列人去执行一些人的死刑，这些人必须死是上帝做出的决定，以色列人呢，他只是被神派去执行这些命令的人。这就是我们在理解杀人的吩咐的时候应该要记住的第二个要点，神不是授权以色列人你们可以杀人，而是委派以色列人去执行他的审判。从这个要点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很重要的结论。第一个就是上帝他不是教唆犯，他没有撺掇以色列人去草菅人命的。第二个是上帝杀人并不等于上帝残忍，慈爱它并不等于姑息罪恶。大家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对吗？为什么上帝不是教唆犯呢？关于杀人，有一条诫命是上帝在颁布律法之初就刻在石板上的，对吗？摩西十诫的第六条，不可杀人。所以最低限度我们可以知道，在律法当中上帝不是只吩咐以色列人杀人，他也吩咐以色列人不可杀人。这两个吩咐不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两个吩咐在整个律法体系当中它的江湖地位是不一样的。请问在摩西十诫当中关于杀人上帝一共说了几个字啊？我们的中文圣经只有四个字吗？不可杀人，对吗？如果你看希伯来原文的话那就更简单，它只有两个字，对吗？不可 lo 杀人 tiazaha，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可杀人这个命令是没有任何附加前提条件的。上帝不是说在一些情况下你不可杀人，在另一些情况下你可以杀人，只有两个字，不可杀人。作为一个人，我们不可以夺取任何一个人的性命，这是一个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普遍性的原则。为什么呢？两个原因至少。第一，我们没有这个资格，我们不是创造生命的主，生命不是我们给予的，所以我们当然也就没有资格拿走任何人的生命，包括我们自己的。只有给予生命的主，他可能才有权柄拿走一个人的生命，是他给的，他才有资格拿嘛。当然请记住啊，上帝有这个权柄并不等于上帝有这个嗜好。第二，在我们里面没有完全的公义的，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去决定一个人的生死的。我们只是蒙恩的罪人，在我们里面既然没有绝对的公义，所以如果让我去判断一个人的罪有多么的严重，要受什么样的惩罚，要去断定这个人应当死的话，坦白说呢，只不过是五十步去笑一百步，我根本没有办法判定自己的这个决定是完全公平的。所以上帝劝我们不要论断人，这个论断不是评论的意思，而是指什么？像法官一样去宣判一个人的结局。 这件事情只有他能做，因为唯独他才是完全公义的。所以上帝对我们的规定从来都是不可杀人。生命记十三章或者其他类似的经文并没有打破这一规定，这些经文并不是不可杀人这个诫命特例，就是说啊，虽然原则上你不可以这么做，在某些情况下你可以的。因为我们不是造物主，没有完全的公义这两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会改变的，不是吗？所以应该要去怎么理解圣经当中的这些杀人的吩咐呢？可能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上帝已经决定了一些人的死刑，然后委派他的子民去执行。这个是在圣经当中一个常见的现象，神会委派属于他的人或者天使去带他做一些事情。我相信我们可以在所有关于上帝吩咐以色列人杀人的经文当中都找到这个关键。在上帝吩咐以色列人杀人之前，他自己已经定下了这些人的结局了。就比如说令很多人都耿耿于怀的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去杀光迦南人这件事情，不知道查过创世纪的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其实早在创世纪十五章的十三到十六节，上帝就指出过迦南人犯罪和以色列人奉命杀人之间的关系。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在埃及地住四百年啊？因为迦南人还没有恶贯满盈，对吗？也就是说什么？在四百年以后，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迦南人已经恶贯满盈了。神说一群人已经恶贯满盈了，也就意味着在他的眼里他们应当已经是应该被除掉的人了。上帝得出这个结论，请记住，是发生在他吩咐以色列人要杀光迦南人之前。所以是他先做了决定要除掉那些犯罪并且执迷不悟的人，然后才吩咐以色列人去落实这个决定。定人生死的权柄在谁手里？仍然在上帝手中。上帝有没有把这样的权柄 pass 给以色列人？从来都没有啊。对以色列人来说，除非上帝把必死的罪人交在他们的手里面，否则他们绝对不可以擅自杀人。所以在一些电影和电视当中，我们有时候会见到一些变态杀人狂怎么样，他们常常会觉得说我自己杀人就是在按照圣经的吩咐去清除罪恶。对不起啊，请不要找上帝来替你的邪恶背锅。神从来没有邀请你代替他决定谁可以生谁可以死。其次呢，我们要进一步的说，上帝派以色列人去清理人类的门户，除掉那些恶贯满盈死不悔改的人，这个不是残忍啊，这个叫做慈爱。因为正是这一吩咐体现了神爱世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不除掉这些人，这些人就会把更多的人带上死路，所以这些人必须被彻底的清除掉。因为只要有一点点还残留在那里，它就会像那个面团里的酵一样慢慢的发出来，影响到整团面的。除恶务尽这个命令它绝对不是残忍，而是因为如果不除尽的话，除恶就达不到除恶的目的，就约等于不除。就像我们用手术的方法去治疗癌症，然后要把某个器官的一些癌变的部分切除掉一样，就算我们不是学医的，我们也懂那个手术的目的是什么。尽管我们常常达不到这个目的，但是我们常常想做的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个癌变的部分彻底的完全的切除掉，对吗？因为如果还有一点残留在那里的话，那个癌细胞就会继续的在器官上到处跑，甚至在你的身体里面到处跑，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到将来的时候医生切无可切的程度。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恶它是有传染性的，罪它是会蔓延的，罪恶就像是癌细胞一样，它是会满世界乱跑的。 将人类当中的那些恶人除掉，其实就像做这种癌症的切除手术一样的，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不再受到恶的影响，不要跟从这些人走上犯罪以至于必死的道路。妇人之仁，那不是真的仁慈。今天你放过一个，明天他就可以一锅老鼠屎坏掉一锅粥，大家懂？所以除恶务尽是为了救人，是为了保护人。因为如果不这样，那么最后的结果大概肯定是全地都满了罪恶，然后所有的人都要走上灭亡的道路。最后呢，我们在理解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去杀人的时候，必须要记住的第三个要点是，这些吩咐是律法，但它更是教导。它在形式上是律法，它在本质上是教导。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其实这就是圣经本身对这些经文的定性啊。圣经前面的五卷书，就是摩西五经，也就是创出立民生这五卷书，中文一般叫律法书嘛。但严格来说，这个名字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只要读过这几卷书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什么，在这五卷书当中有很多地方都没有在讲律法。比如说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很多时候都在讲故事嘛。所以你要知道，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他们称这五卷书为 Torah， 而 Torah 的意思它并不是律法，而是训诲，是 teaching。 也就是说呢，也就是和合本所说的训诲啊。那么律法和教导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啊？律法它是用来规范人的行为的，而教导呢，我们都上过学对吧，是为了让人掌握知识，明白真理的。也就是说它是为了塑造人心的。所以准确的说，摩西五经当中的那些律法，它其实是以律法的形式呈现的教导。比如我们今天读到的生命记十三章这一类的经文，它即使是长成了律法的样子，它在本质上它仍然是教导。从表面上看，他是在规范以色列人的行为，你应该要做这些，你不可以做那些。但在实质上，他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人的心思意念，是为了让以色列人能够更加的去认识神、相信神、忠于神。其实对于这种教导方式我们应该不陌生了。那我不晓得就是现在中国大陆的中小学还会不会鼓励同学学雷锋啊？你不知道雷锋是谁也没有关系，反正就是鼓励我们要去多做好人好事了。那就比如说如果你见到一个老奶奶正在过马路的时候，我就要扶着她过马路，对吧？把她送到街对面去。但请问，学校鼓励我们学雷锋做好事，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我们把它当成是一种行为规范吗？如果是的话，那就难怪每年3月5号学雷锋日，老奶奶都不敢上街了，对吧？为什么？因为她只要一走到马路边上去，就会有人冲到她身边去说：“奶奶，我扶你过马路。”然后二话不说就把她扶到街对面去了，是吗？然后每位奶奶可能那天每条马路都要过11遍才能过得去，对不对？为什么是11遍？因为10遍她就还在原点嘛。这当然只是一个笑话了。那这个笑话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个笑话的底层逻辑是，这些人他只知道老师叫我做这个，却不去想一想说老师为什么叫我这么做。所以在这个笑话当中要留意啊，它包含着一个对我们理解摩西五经当中的那些律法很重要的道理。我们要明白，如果说这些律法它都是教导的话，那么它的根本目的就不是为了让我们要学会一套行为规范，而是为了让我们在遵守一套行为规范的过程当中，学会怎么样去照着上帝的心意生活，去做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律法才是一种教导。如果你同意我说的这些的话，那当我们再来看《生命记》十三章，我们的眼睛 就不会只是盯在上帝吩咐我杀人的这些经文上。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要远离那些教唆我们背叛上帝的人也好，要除掉那些教唆我们的匪类和那些跟从匪类的人也好，这些行为上的要求都并不是上帝希望我们听到的重点。重点并不是我们要记住该怎么做，而是我们明不明白上帝为什么吩咐我们这么做。只有明白这个为什么，我们才有可能在上帝没有讲过的场景当中也能做出合他心意的事情。只有明白这个为什么，我们才敢在上帝已经讲过的那些场景当中，根据具体的情况去选择不一样的做法。生命记13章希望以色列人听到的重点是什么？是忠于上帝吗？是不要因为别人的教唆诱惑就背叛了那位带你们出埃及的上帝？那是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的事情。让我来问大家，要是今天你遇到一个神棍，然后他在那里搞了一通神神叨叨的事情之后 跟你说，你来跟我吧，不要再去你原来的教会了，你会不会怒从心头起，一刀就把他做掉了？不会嘛，对吧？是不是？哪至于这么严重？又或者是，要是你的先生一直对你说，你不要再信耶稣啦，再信我就离家出走了，你会不会恶向胆边生，抄起平底锅就拍死他？也不会嘛，对不对？哪至于这么严重？所以你反观生命记13章的那些教导，杀人的吩咐在强调什么？他其实就是要在强调说，至于，就是至于，这件事情就是有这么严重，去杀掉他。这个在我们今天看起来很过度的反应，恰恰就是这个吩咐他真正想要向我们突出的那个关键的信息。这件事情很严重。如果我们读完生命记的13章，只记得上帝叫我怎么做，特别是只记得那些杀人的吩咐，而没有抓住背叛上帝这件事很严重的这个关键信息，那就相当于我们看体育比赛只看到了什么，哎，这个运动员好帅，哎，那个运动员超卡哇伊，但是怎么样，我们却没有领会到那个体育比赛的精髓。进而也许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因为律法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教导，所以如果我们已经学会了它希望我们掌握的那个知识点，那我们就没有必要死抠那些行为规范。不死抠的意思当然不是不做，而是要懂得怎样因地制宜，举一反三地去做，要懂得活学活用。这就好像如果我们明白老师鼓励我们扶老奶奶过马路的目的是为了要让我们学会尊老爱幼，去学会体察别人的需要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必要怎样盯着扶老奶奶过马路这一件事情去做嘛，对不对？我们就会知道怎样老爷爷过马路也是需要扶的，对不对？小朋友过马路也是需要我们保护的，是吗？我们就会知道有时候老奶奶需要我们帮助的并不是扶她过马路，而是要帮他按一个电梯，给他让个座，帮他买瓶水，或者帮他打个电话。所以在今天我们要想的是，我们会不会遇到跟生命记13章当中类似的这种情况呢？有人在诱惑唆使我们离开上帝，当然会了，不但会，而且可能会经常遇到。最常见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就大概是有人不断的会以文化精英啊，或者政治领袖啊，或者为弱势群体的权益吹哨者的身份跳出来告诉我们说，哎，有一些价值它是政治正确的普世价值，如果这些价值跟圣经的教导相冲突，那我们应该优先的选择遵从这些普世价值。就比如说每个人他都有权利成为他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所以呢， 一个来自欧美国家的有钱人家的孩子，他有权选择将来长大了去非洲种地，对吗？然后一个来自于亚非拉的穷孩子，他也有权选择将来要在华尔街、硅谷甚至联合国大厦当中叱咤风云，对吗？一个男人他有权选择成为一个家庭主夫，但一个女人也有权选择她将来要去开战斗机或者航空母舰。然后如果你同意以上的选择，那你也就应该同意以下的这些选择。一个男人他有权成为妻子和母亲，一个女人她也有权成为丈夫和父亲，一个男孩他有权选择在生理上成为一个女人，一个女孩她也有权选择在生理上变成男人。每个人都有权利变成自己他想要成为的人吗？没有人可以对别人的选择指手画脚的。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的这些妖魔鬼怪想要表达的无非就是这个意思吧。他们所说或者所做的首先就是一种诱惑，一种教唆啊。他们想要给一些人，特别是那些比较年轻的正在寻找自己的 identity 的人塑造一种错觉，让这些人觉得哎，这样子是很酷的，是很正确的，所以怎样，你们要来粉我，你们要来跟从我。与此同时，这也是对更多的人的一种胁迫，他们想要让大众觉得说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认同我了，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主流文化，所以你最好也认同我，或至少你闭嘴。所以面对这些妖魔鬼怪，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不要听他们的。既然你说我有权要成为我想要成为的人，那我就选择成为不吃你那一套的人。你可以说我是一个 out 的被时代抛弃的人，你可以说我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人，你可以说我是一个愚蠢的一个甚至邪恶的宗教狂热分子，请尽管说。总之呢，我不吃这一套，因为我的上帝告诉我每个人有权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他不是这个意思。一个被罪所捆绑的人，他是不可能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想要找到自己的 identity 的人，并不等于他就必须要把离经叛道当成是政治正确，把败坏的当成是美好的，把腐朽的当成是健康的。当然我们都懂，在今天如果我们选择这么做，我们就需要有强大的抗压能力，对吗？因为我们可能会被羞辱、被排挤，甚至被暴力相向，因为可能有人不但会伤害我们，还会伤害我们的家人。但是相信大家也知道，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播出以后的后续发展，其实多多少少可以给我们一点坚持下去的勇气的。因为我们看到，由于很多人都在批评这件事情，国际奥委会已经怎样，已经破天荒第一次将这个开幕式的视频从它的官网上拿掉了嘛。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的希望是什么？面对邪恶的少数人，如果有更多的人敢于站出来，撕破他们所谓政治正确的那件皇帝的新衣的，公开的表示我不吃你这一套，我们就有希望，多少还是有希望能够突破这种所谓政治正确的高压的。为什么他们明明是少数人，却有能力在世界范围之内把他们的想法包装成一种普世价值？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人都没有站出来说对不起，我不吃你这一套。我们习惯了做沉默的大多数。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理他们，并不是说我心里不同意，我默默地走开就好了。如果你不同意，请努力地把这样的不同意表达出来。如果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么他们有说话的权利，我也应该有说话的权利。那当然，至于群魔乱舞的部分，我们就免委屈一点，就让给他们好了，对吗？撒旦之子的手舞足蹈，我们不参与也罢了。 面对这些妖魔鬼怪，我们可以做的第二件事情，当然就是去应用杀人的吩咐。不过呢，请允许我斗胆这么说，在今天，应用杀人的吩咐并不等于我们要去杀人。原因，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律法是教导，是通过给我们一些行为规范，来让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上帝真正在意的，应该不是我们不分时间、地点、场合，一板一眼地照着他的吩咐去做，而是不管我们怎么做，我们所做的是不是真的能够使他满意。就好像扶老奶奶过马路这个教导一样的，重要的并不是扶老人家过马路，而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懂得尊老爱幼。有些时候，老奶奶已经被其他的活雷锋扶着过了101遍马路的时候，怎样？不扶他过马路，让他坐下来歇一歇，恰恰才是我们对这个教导的最合适的应用，不是吗？那最初刻在石板上的，如今也理所应当刻在我们心板上的诫命是不可杀人。所以如果有人他诱骗唆使我们去离开上帝，重点或许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不要让他们有机会再去污染更多的人。所以对付假先知，或许我们最应该做的不是冲到讲台上去给他一刀，而是大声的明明白白的指出他的真面目，让他在信仰群体当中彻底的社会性死亡。如果我们的亲朋好友劝我们离开上帝，我们当然也不是说要扔石头打死他，甚至不是要去彻底的切断跟他的关系，而是需要去想一想说，我们怎样才能够做到真的不被他们每天的各种苦口婆心所动摇。即使他天天在我们耳边碎碎念，我仍然忠心于我的上帝。如果有一群人，他站在和上帝为敌的舞台上口吐莲花，我们更加需要考虑的恐怕也不是说我要发动圣战在肉体上消灭这群人，而是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世界明白，让这个世界听清楚，会用几个漂亮的字眼并不等于他们所说的都是对的。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在遵行上帝吩咐的时候，我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去选择去变通，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但律法不只是你们应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比起行为规范，上帝更加期望我们明白的是他为什么给出我们这些规范。这其实也正是福音书当中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那个提醒，不是吗？不可废去的并不是这些规范本身，而是上帝当初立下这些规范的心意。对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来说，有时我们要知道坚守过去的规范仍然是合乎上帝心意的，有时可能突破过去的规范才能合乎上帝的心意。这是一个真的需要很多的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知道在各样的具体的情境当中我们可以如何的选择。但不论如何选择，愿我们所做的都能够合乎上主赐给我们律法的本意。我们一同祷告。上主，我们感谢您，因为您是那位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也是那一位差遣您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又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我们是被您救赎的一群，当我们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请您时刻地提醒我们，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求您帮助我们从不轻看这样的恩典，不被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不被愚昧人的言语迷惑了我们的心，以至于看不到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求您帮助我们始终的忠心于您，帮助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谬的世代当中，永远都不要被拖入到背离您的道路上去。求您使我们有智慧， 当有人引诱我们离开您的时候，不管他戴着什么样的面具也好，求您使我们看清楚他真的是谁，看破他们言语的用心。求您使我们有智慧，当我们遇到那些欺哄诱骗人的匪类，遇到那些跟从了匪类的人的时候，求您指教我们应当如何做，才能将他们对您的子民、对世道人心的污染降到最低。求您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智慧，愿您的名在全地都被高举，如同太阳必被看见。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
Amen.